上回书正说到纪伯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，这俩孩子年纪不大，又敢又坏，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。
臭豆腐圣手就是方娟也来到了，这多好，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了。但这方娟呢挺会唬人呐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混账无比根，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，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，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。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，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，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，跑到这他也来呲呲来了。哥哥那还用说吗，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，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，是吗？走。没用几下把风渊就打倒在地，黑脸的小孩骑着房树安，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就是风渊，这顿胖揍就甭提了，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。你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，街上的人呢比较多，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到街上溜圈，还有的散步，越聚人越多，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围住在这观看。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，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，可了不得，方老爷冯老爷将人打坏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，四个人吃完了赏饭没事儿，在这喝着水闲谈，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。正这时得到报告，这哥几个听出事了，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。老百姓回头看，躲了躲了，官人来了，大家闪闪啊！让开一条人胡同，这小哥四个就到了里边。义侠太保刘世杰走到最前边，一看可不是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在小娃娃还不住手，你们要造反吗？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。这俩小孩一看捅了马蜂窝了，所以也有点害怕，小哥俩一片腿站起来了，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，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，鼓着腮帮在这看着。这时钟林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娟给搀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。我的腰，慢点慢点，我胳膊可能掉环了，我丫混账王逼鸡子，我这腿可能拧了个了。大伙弄的是啼笑皆非，其实啊没有， 就杀了点皮肉，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，这才恢复了正常。然后方叔安来了劲儿，
好那么小兔崽子，爹多娘少的货，家里头没受教育，跑到街上撒野来了。别看你们俩小，也触动了国法，来呀，把他带回开封治罪。
刘世杰也不敢乐，
方爷，方爷，哎呀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去去，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！这事儿交给我了。
刘世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叫什么名字？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，怎么的？戏哪的？你还管得着怎么的？
当然管得着，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。
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，已经触动了国法。走吧，跟我们到开封。
呀呵，到底是当乖的啊，说话气真粗啊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跟你们去打关系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，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，该回家了，兄弟，
走。
这俩小孩转身要走，
朱林肉就蹦过去了，站住！
走，没那么便宜。
怎么的？你还想动武不成吗？你看那俩饭桶挨打眼馋了，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赎出皮子。
小孩这嘴还真贱，
过来奔朱林就是一拳。
那朱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，
当然了，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，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，杰出的青年英雄。钟林往旁边一闪身，小孩这一拳走空了，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，直蹬这小孩的肚子，小孩闪身躲过，二人就站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正蹬这小孩腿根上，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，被校门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，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。
房叔安一看呢，这气儿才出来，兔崽子这回有什么说的，绑上，进去长两根绳给他们绑上。
正这时，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，老头啊，嗓子都喊哑了，四鬓汗流啊，可累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，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，故此是通身是汗，另外还加上有点害怕。这老者高声喊道，各位都是自家人，请高抬贵手，别绑啊。一侠太保刘世杰一看，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，长得挺富态，面似姜黄，浓眉大眼，花白胡须，帽子都挤歪了，一看认识，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，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，过去曾经打过交道，在阎王寨的时候，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，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，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。刘世杰赶紧摆手，没让捆这俩小孩，准知道这里边有个原因。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，不住的作揖打躬，各位各位，对不起对不起呀、啊、 全怪我家教不严，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。不用你们伸手，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大官司，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。说话间转回身来，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。冤家呀，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，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，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我打死你。原来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，低着脑袋等着挨打。房叔安在后头一看，对，你该打，打，使劲打。刘世杰回过头来，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，王爷，这都是自己人，你干什么火上浇油
啊？没打着你，这一阵我骨头颈还疼呢，难道还不该揍吗？你装什么和事佬？
说话之间，蒋平岭之人也到了。因为四爷吃完了饭，到街上溜了圈，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了，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。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。蒋平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说完呐，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，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，你这是自己找的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打了打了吧，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，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。方叔安和冯元没词了。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，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，四老爷，我告诉你，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，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，这是我大孙子，人送绰号灰谢童子，叫方宽，他一指那红脸的，这是我二孙子多臂童子方宝。四老爷您是知道的，他父母双双夭折呀，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，从小就娇生惯养，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，哎，简直是一言难尽啊，他们俩作的那个祸呀，数也数不清。这不，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，我才想出个办法来，把他俩带到东京交给四老爷您呐，费费心给他们选个老师，越严厉越好，我可也就省了心了。四老爷你千万要帮我的忙啊。
好说好说，五爷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，礼尚往来嘛，这算个什么，先让俩孩子过来，我先搂搂搂搂，就是看看。
方五爷一回头，起来，还不给四爷爷磕头，
喜爷爷在上，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。
蒋平用手相搀，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。
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。啊，对呀。哦，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？呸，提这干什么？
方宝还说呢，
我细爷爷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，呆了，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。
把方五爷气离的脸，胡说，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。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，哼，天真活泼挺好，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，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，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。正说着黄叔安过来了，
你们没事了，合着我这顿揍白挨了。
我四叔你们都完了，我完不了。
这俩小畜生，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。
说完了，那你说吧，怎么才能出气呢？
他是任打任罚吧。方五爷过来了，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元说好话。方爷，请您高抬贵手，孩子不懂事，也特意的顽皮了，所以才闯了大祸。方爷，您看怎么办？任打任罚我全领，但不知任打怎么说，任罚怎么讲。
要任打呀，好说，把他俩衣服扒光了，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，多等出了气，多等拉倒，打死不管。任罚呢？
任罚，
带钱来没？一人给500两银子，算了事
儿。啊！老头一听气乐了，
哦，揍这一顿一人500，我上哪儿偷那1000两银子去？
但是大伙也知道方叔安呢，这叫开玩笑。这个人呢，动不动就耍贫嘴，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，还不给方老爷、冯老爷赔礼吗？跪下磕个头，多说好话，让方老爷、冯老爷出出气。
气，
俩孩子真给方叔安和冯元跪下了。
我说，方爷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杜家能冲船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对不对呢？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见心？我本来就不系东西，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？
您他妈比我还坏呀，这张小嘴真他妈能白话，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，我非打你不可。
方叔安打胳膊举得挺高，但是没打。老方把手又撂下了。
算了，我是菩萨的心肠啊，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，干脆罚点银子吧。你俩小孩一人罚50两，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，咱就算拉倒了。
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，趴到方叔安的耳根子上说，
我方爷，50两银子我可没有啊！你非要我，非得要卖裤家。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，我可也不去善茬的。将来遇上机会，我非报复不可。到了那机会再打你，可就不是这样了。我可真下洗手。
哎呀，还威胁我呢！行行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，咱这事儿拉倒了。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。
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吧？大伙哈哈一笑，让看热闹的老百姓散了，一同赶奔开封府。到了开封，洗脸漱口之后，方叔安和冯元换了套衣裳，把出血的地方擦了擦，包扎包扎，可也没什么重伤。大家团团围坐在这闲谈，方五爷就说，四老爷，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不是玩笑，您一定给这俩孩子找个师傅，我这次专程为此事而来。
哎呀，师傅是不少啊，你心里有谱没有啊？你看在位的这么多呢，你挑吧，只要你挑出来我就答应。方五爷往周围看看，可不是吗，好几十号呢。
然后又问这俩孩子，你们俩也说说，愿意拜谁为师？
愿意拜谁？我们看看啊，这里边也没有啊。
找谁没有？
说良心话，
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机。我们拜个老戏就得找有名望的，没名没姓的我们是不干的，要拜我们就得拜白眉大侠徐良。
大伙一听全乐了，这孩子还真会挑啊。
蒋平也乐了，孩儿哎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谁不愿意找个有名望有能耐的老师？可是不巧小梁子没在家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
没在家怕什么的，他也不惜不回来了，等见见面就磕头叫老西呗，别也不拜。
房叔安过来了。
净想好事，要想拜我干老为师，得问问我乐意不乐意。我是他老人家的干儿子，知道吗？
行吧，你是谁干儿子？
白眉大侠徐良啊。
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？
哎，我干老岁数不大，今年还不到30吧。
那么你呢？
我今年56了。
我说你有病啊。
对，我是有点病，我有贱病。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，我还不拜干老呢。
哇，大伙全乐了。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，就跟房叔安说好话。我说方爷，你就高高手答应德爷呗。虽然我老西没在家，你是他干儿子，也当半拉家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。
那行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，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？
能。
好嘞，众位啊，大伙给做见证，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。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，我替了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，我现在是大师兄，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，跪倒磕头吧，先拜师兄。
哟，这俩孩子还真认真，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，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，把蜡也点着了，香也上上了。房叔安搬把椅子，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，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，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，可把老房给美的，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。
你请起请起，师弟啊，咱可要进这一场，孩子可得听话，要不听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管教的可严呢，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。到了时候，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。
是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听话就行。
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，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方川身后。
和老方打出事以来，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。和有俩保镖的把房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
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，在校尉所排摆开，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。
哎，一边吃着一边谈，方五爷就问
四老爷，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？他们上哪去了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。
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，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。
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，螳螂酒杯落地，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。
蒋平觉着这里得有文章，五爷怎么了？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？
四老爷，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。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，路过武昌府，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，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，人送绰号金刀侠，姓古叫古大成，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，后来他不干了。
哦，见着他怎么的？
我们俩人一见面，从闲谈之中我得着点消息啊。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，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，他呢耐于情面也就答应了。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比较了解，据他对我说，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 死斗。他们在三星观布置下天罗地网，便请武林高手啊，设下层层的埋伏，挖下重重陷阱啊，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呢、啊。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？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在里边了。只要进了三仙观，是有死无活呀。当然了，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，所以见了您呢，我没提这茬。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，岂不是凶多吉少啊？如果时间来得及，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，那是龙潭虎穴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吧？看来金灯剑和夏遂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星观了，用不着去调查了。可是徐良和白瑞走了多日了，现在死活不知啊，大家能不着急吗？把四爷蒋平急的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、啊。后来只好打定主意，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。这诙谐童子方宽、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，行行吧行吧，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，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，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、啊？爷爷这么办得了，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。
来了，
你们俩说个什么东西，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都凶多吉少，何况你们呢？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。房叔安站起来了，哎，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，小孩办大事。甘罗12岁当过宰相没？周瑜12岁拜过水军都督没？你还别小瞧了他们。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大家不必着急，我老方自报奋勇，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千岛去找我干老徐良。